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六章五到九节，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义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阿们。腓力士与以色列的矛盾是从亚伯拉罕的时代就开始了，经过四世时代，到了扫罗王和大卫王的时代，达到了顶峰。扫罗登上王位没有多久，腓力士就与以色列对立。有一天，扫罗王的长子约拿丹对拿着兵器的少年，也就是负责兵器的士兵提议说，我们不如过到那边，到腓力士人的防营那里去，却没有对父亲扫罗王说。事实上，当时以色列在军事上相比有铁骑的腓力士并不是他们的对手。尽管如此，约拿丹坚信的是神所给予的拯救，也就是胜利，不在乎人多人少。那时负责兵器的士兵说，随你的心意行吧，你可以上去，我必跟随你，与你同心，完全支持约拿丹。于是约拿丹来到腓力士人的防营，确认了击打他们的是神的旨意，他们杀了大概20多人。20多人不是很小的数字，与腓力士整体军队相比却是微乎其微的数字。然而战争当中，士气是非常重要的要素。过去约书亚时代，为了攻下爱城，发兵3000人，其中有36人死了。以色列士兵的心就像水一样融化了，因此非常害怕腓力士，甚至感到地在震动。然而腓力士士兵散开，发生了内部的内讧，自相残杀的惨痛事件。那时扫罗王对以色列士兵下令，是男人难以理解的命令，撒母耳记上14章24节。扫罗叫百姓起誓说，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因此这日百姓没有吃什么，就极其困惫。当约拿丹赢得胜利，使得以色列军队士气大受鼓舞的时候，扫罗王却下达了禁食的命令。为期界有一节谚语说，久思必有思，意思是若只一味沉溺于棋局的局部，就会失去看清大局的眼光。扫罗王的这道命令正如利令自昏下出恶手，这一命令并非源于信仰的核心，而是因为他渴望在日落前速战速决，因此以此来极力高举自己的名誉。因此扫罗王说的是，直到我向仇敌报仇的时候。在他眼中，那并不是耶和华的仇敌。相比之下，约拿丹走向腓力士营地时曾说，这些未受割礼的人，也就是说对约拿丹而言，这场战争是一场属灵的战争。 事实上，此时绝非下令禁食的时候，反倒应当是为士兵提供充足食物、补充肉体力量的时候。约拿丹在全然不知父亲扫罗王所下达的禁食命令的情况下，用手里的杖蘸了蜂房里的蜜吃，顷刻间便眼目明亮了。之后他才得知了父亲所下的命令，约拿丹因父亲错误的施令导致军队无法赢得更大的胜利而深感惋惜。随后扫罗王后知后觉地求问神说，我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你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不交？但神当日却未做任何答复。扫罗王认为神之所以没有任何回应，是因为军中有人犯了罪，于是便开始在百姓中抽签寻找那个罪魁祸首。他甚至起誓说，哪怕罪在儿子约拿丹身上，他也必死无疑。当扫罗王得知事情是约拿丹所为的时候，感到惊慌失措，但他还是固执地按照自己所起的誓对约拿丹说，一定要死。然而就在那时，百姓却这样说道，撒母耳记上14:45，百姓对扫罗说，约拿丹在以色列人中这样大行拯救，岂可使他死呢？断乎不可。我们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连他的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地，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于是百姓就约拿丹免了死亡。以色列百姓心里非常清楚，与神同工、齐心协力的人不是扫罗王，而是约拿丹。正因如此，约拿丹才得以免于一死。结果扫罗王先前所说的话，最终沦为空气中的震动和虚无的回音。在本该激励以色列子民为他们提供食物的时候，扫罗王却为了极力高举自己的功绩与名誉，用禁食的命令来威胁和逼迫以色列军队。然而面对扫罗王的这种做派，神却摇了摇头，并不应允。与扫罗王截然相反，大卫即便在应当威胁和恐吓的绝境中，依然展现出了包容并激励自己跟随者的胸怀。大卫为了躲避扫罗王的追杀，当了多年的逃亡者。尽管如此，他依然竭尽全力，试图不失掉作为属神之人以及侍奉君王的臣子所应有的正确的姿态。因此，哪怕曾有两次可以除掉扫罗王的居家机会，大卫都因着不可擅自伤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这一坚定的信念而放弃了。他只是悄悄割下洞穴中扫罗王的衣襟，或者仅将扫罗王在营地熟睡时头旁的枪和水瓶拿走。这便是大卫内心深处真正的信仰中心。大卫因长期躲避扫罗王的追捕而身心疲惫，便打算离开以色列地。他前往自己曾击杀的巨人哥利亚的故乡非利士的加特，向那里的亚基王请求避难。亚基王准许大卫及其随行的600人定居在喜格拉地区，他们在那里生活了1年0.4个月。后来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之间爆发了战争，亚基王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正好可以向所有人证明大卫已经站在非利士人这边，于是便邀请大卫一同出征。大卫无法拒绝这个提议，只能被迫随行。然而当非利士的众将领在战场上看到大卫的时候，却强烈反对他参战。 他们的理由是以色列人歌颂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所指的正是这个人，我们怎么能和他并肩作战呢？万一他在我们背后倒戈一击，那该如何是好呢？所以我们绝不能让他一同上阵。尽管亚吉王为大卫辩解说此人早已真心归顺我们，但最终无法说服众将领，大卫一行人侥幸得以返回。三天后他们重新回到喜格拉，却发现整个城镇已被亚玛利人洗劫一空，烧成了一片废墟。众人悲痛欲绝，放声大哭，直到再也没有力气流泪。那些跟随大卫的人怒火中烧，甚至想要用石头打死他。所幸的是，亚玛利人并没有杀害掳来的妇女和孩童，而是将他们全部带走了。于是大卫求问神的旨意，随后便带领众人前去追击亚玛利的军队。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当大卫一行人抵达比索西的时候，队伍中的600人里有1/3的人，也就是200人，因为连日行军而体力不支，再也无法前行。此前他们从喜格拉出发，徒步走了约75公里，前往非利士与以色列人的战场亚夫，之后又花了3天的时间折返回到喜格拉，又经历了巨大的悲痛，哭得精疲力竭。在体力早已耗尽的情况下，他们又从喜格拉约走了约24公里来到比索西。此时终于有人再支撑不住了，无法继续前行。在这种情况下，最感到为难的莫过于大卫了。要与亚玛利人征战，救回亲人，本就需要尽多可能的人手，如今却有200多人掉队无法前行，他心中想必焦急万分，似乎崩溃。但大卫并没有拔出刀来威吓众人，逼迫他们选择要么死在我刀下，要么去和亚玛利人拼死一战，他并没有这样说，而是任由这200人留在原地，只带着余下的400人继续追击。因为他心中确认能否救回被掳的家人，关键不在于手下的士兵的多少，而在于他们与他们同在的神。后来他们得到一个埃及少年的帮助，找到了亚玛利军队的营地。此时的亚玛利人正沉浸在胜利的狂欢中吃喝庆祝，毫无防备。大卫一行人从黎明开始进攻，一直厮杀到次日黄昏，整整36个小时未曾歇息。最终他们不仅成功救出了所有被掳的家人，还将被抢走的财物全部夺回，没有受损失。然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当他们返回比索西的时候，那200名因疲惫而留在后方的人前来迎接，但参与做征战的一些人却提出这200人留在比索西休息，并没有上阵打仗，所以战利品不能分给他们，只让他们领回自己的妻儿就够了。就在这时，大卫说出了下面这番话，撒母耳记上30章23到25节，大卫说，弟兄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保佑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这事谁肯依从你们呢？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大卫定此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从那日直到今日。 大卫解释说，上阵的人与留在比索西的人理应一同分享战利品，因为是神保护了我们，我们才得以存活，也是神将亚玛利人交在我们手中，我们才能够得胜。大卫深知这场征战的胜利并非出于自己的能力，全然是神的恩典，因此众人同得奖赏是理所当然的。大卫体谅并 接纳了那些留在比索西的人，他明白他们留下并非不愿救回被掳的家人，夺回被抢的财产，而是因为他们也想尽一份力，却终究体力耗尽，再也无法前行。正是以这件事为契机，以色列人从此立下了定律，日后若再遇到类似的情形，都要照此办理，这也成了以色列全国的法规。大卫身边常有600人相随，他们是大卫忠心的部下，伴随他在各处旷野流离漂泊，后来又一同见证大卫登上王位，在他做王之后依旧追随左右。大卫是他们当之无愧的领袖，却从不用权柄辖制他们，因为他时刻的清楚地知道神才是至高的掌权者，正因如此，他才能够与众人建立起合意美好的关系。今天我们所查考的这段经文也清楚地教导我们，身为在上掌权者，做主管或领袖的人应当存着怎样正确的心态与行事的态度。以弗所书6:9，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被圣灵充满的人绝不会沉醉于一切使人虚度光阴的食物，就如美酒，反倒在日常生活中存着敬畏基督的心，活出彼此顺服的生命。被圣灵充满的人实践彼此顺服的首要的场所便是家庭。丈夫首要顺服在于爱自己的妻子，妻子首要的顺服在于敬重自己的丈夫。也就是说，妻子最需要的是从丈夫而来的爱，而对丈夫而言，最为重要的是得着妻子的敬重。此外，儿女所要的顺服是孝敬自己的父母。对父母所要的顺服，则是不要惹儿女的气，总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能使父母与儿女维系正常合一关系的，并非物质的富足，而是神的话语。被圣灵充满的人在家庭之外，第二个实践彼此顺服的地方，那便是职场。仆人要顺服他的主人，身为下属的职员要顺服自己的主管或雇主。正如丈夫有当尽的本分，妻子有当尽的本分，儿女、父母、下属、上司也都各有其当尽的职责。一个人当下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或许并不是最重要，但如何去履行这个角色才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究竟领受了5000两、2000两还是1000两的恩赐，这本身并不重要，因为如何分配这些乃是赐下恩赐之主的主权。但我们如何使用所领受的恩赐去生活、去行事才是关键， 因此在比喻中，那零售五千两的仆人赚回了五千两，零售两千两的仆人赚回了两千两。主人对这两个人的称赞竟是完全相同，一字不差。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是因为他们二人都尽了自己的本分，全力以赴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在中小学里，老师尽心尽力地教导学生是老师的本分，而学生努力学习掌握知识就是学生的本分。如果把数学学好了，并能在生活中灵活运用，就能带来诸多便利与益处。反过来，如果数学没学好，连计算都成问题，你总不能说实在抱歉，我现在不会算数，都是因为上学时数学老师没教好。这是自己的责任，在信仰生活当中也是一样。我大学毕业之后进入了神学院深造，当时有一位朋友用面包车帮我把书籍、衣物等行李从釜山一直送到首尔。路上他跟我讲了一个当时很流行的一个笑话，有一个开车横冲直撞的出租车司机和一位牧师在同一天去世，来到主面前，主却吩咐司机进天堂，让牧师下地狱。牧师觉得万分委屈，就问这是为什么。主回答说，那个司机只要一宰客，就吓得乘客个个都赶紧祷告，而你这个牧师，每次你讲道的时候，却让会众一个个都睡着了。听了这个笑话，我当时就暗暗下定决心，我讲道的时候绝不能让弟兄姊妹听着听着就打瞌睡。试想，将来教友们有一天站在主面前，若是对主说，主啊，我这双眼睛都瞪得跟比目鱼一样了，全是因为我们教会某位牧师讲的实在太离谱，我们只能一直瞪着眼睛盯着他才变成这样。到那个时候，主绝对不会对你说，是吗？那你真是又善良又忠心的仆人，是持守真理的仆人啊。相反，主很可能会对你说，这不过是你的借口罢了。牧者当有牧者的样式，这是我们当尽的本分。信徒当有信徒的样式，这是教友们当尽的本分。无论是活出牧者该有的模样，还是活出信徒该有的生命，都不会自然而然的成就。唯有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忠心的履行好各自的职责，才能活出与此相称的生命。以弗所书六章九节，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义理，不要威吓他们。经文也同样对做主管的人说，你们也要照样带他们。意思是说，适用于仆人的原则也同样适用于主管的人。要求仆人所遵循的原则共有四点：战战兢兢地侍奉，凭着诚实的心侍奉，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以及甘心乐意的侍奉。所谓战战兢兢地侍奉，并不是说要把自己的主人当成令人恐惧的对象，而是指着要存着谨慎敬畏的心去服侍。很久以前，我曾有过这样的想法，自己的事即便马虎一点也就罢了，但神的事情绝对不可以敷衍。当然，如今我已经不再用这种二分法去看待自己的事情和神的事情，都认真去做，因为不想因着我把自己的事情做糟，耽误了神的工作。竭尽全力而做正直合义，这就是战战兢兢的侍奉的真正含义。而凭着诚实的心侍奉，关键在于专心仰望主。诚实的心，按字面意思来讲，就是专一不分散的心。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曾这样教导我们，马太福音六章24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物的意思。一个人若有两个主人，他的心必然无法专一。耶稣的这番话是要我们做出选择，究竟是将看得见的在世上能够任意支配的金钱当作最高的价值来侍奉，还是将那眼不能见却在我们死后仍要永远看过我们的神视为至高的至宝来侍奉。要我们选择，无论我们选择哪一边，最终都必被自己所选择的对象所支配。此外，仆人要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在圣经中，心指的是一个人的全部人格与整个生命。仆人要甘心乐意的侍奉。当我们全力以赴去服侍的时候，就必经历主所赐的深层喜乐。这种喜乐是属灵的，是世人无法给予的。总而言之，适用于仆人的四项原则：战战兢兢的侍奉，凭着诚实的心侍奉，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以及甘心乐意的侍奉，也同样适用于做主人的。因为即便身为主人，在天上也有他们的主宰。我们再读以弗所书六章九节，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义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仆人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只做表面功夫，只做给人看，爱色比死。而做主人的最容易犯的问题就是威吓吓人。在那个时代，主人是拥有绝对权柄的一方，而仆人则是毫无地位的一方。在2010年播出的电视剧《推奴》中就有这样的情节，逃跑的奴隶一旦被抓回，脸上就会烙下印记，男人的脸颊上会刻上奴字，女人则被刻上卑字，让他们终身带着羞耻的标记度日。在古罗马帝国也是如此，逃跑的仆人被抓回来，身上会被烙上代表逃亡者一词的首字母 F。 当时的主人甚至有权剥夺逃跑仆人的性命。还有更残酷的例子，曾有仆人因为不慎导致主人的宠物鸟死亡，就被判处死刑。也有人因为打碎了主人真爱的酒杯，就被扔进池塘，沦为契斯曼的食物。由此可见，当时主人用来威吓仆人的手段多种多样，但保罗却劝勉做主人的万万不可以如此。在新约圣经中，有一卷只有一章的书信，就是腓利门书。当时有一位名叫阿尼西姆的囚犯与保罗一同被关在监里，他原本是腓利门的仆人，后来逃了出来，又因犯罪而被投入监狱。据推测，他很可能是偷了主人腓利门的钱财之后出逃的。阿尼西姆在监狱里从保罗那里听到了福音，并且接受了主，成为了基督徒。不久之后，他即将刑满出狱，但保罗并没有对他说，你既然听了福音成了基督徒，出去以后就可以做自由人，过自己的生活了，反而对他说，回到你主人那里去吧。保罗还专门写了一封信，让阿尼西姆带回去交给腓利门。这封信就是腓利门书，信中的核心内容就是希望腓利门不要把阿尼西姆当作仆人看待，而是要接待他如同接待族里的弟兄一般， 要知道，当时按照规矩，阿尼西姆本该至少被烙上耻辱的印记，而他却是偷窃财物后出逃，甚至可能被处死。腓利门书之所以能够成为神的话语被流传下来并教导我们，正是因为腓利门在这件事上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之上还有一位永恒的主宰，他最终没有把阿尼西姆当作仆人，而是以弟兄的情谊接待他。腓利门没有威吓他，反而以宽容和爱心包容了他。愿我们所有人都常常警醒，知道在我们之上有一位永恒的主宰，并且在他面前都能放下自己的权势地位与身段。一个人若不晓得自在自己之上还有主宰，就永远无法放下自己。扫罗王的一生从未真正意识到那位永恒的主宰使他登上王位，因此他始终不肯谦卑顺服，反而执着于王位，一心只想除掉大卫，凡事都随己意而行。到了穷途末路之时，他甚至荒唐到去求助于交鬼的妇人，最终成为一场悲剧的主角。大卫却截然不同，他一生都时刻铭记神才是那位永恒的掌权者。他虽然也有过软弱跌倒未能专心依靠神的时候，但每当他重新回转敬畏神的时候，就能再次站立起来。当大卫在主面前过着脱下自己脚上鞋的生活的时候，便能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成为耶稣基督肉身的先祖。我们的教会能时时记得有这位永恒的主宰，并凡事存敬畏他的心而行，我们的教会就更能守住教会应有的样式，弟兄姊妹也更能活出基督徒该有的生命。而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谦卑的生命，不仅能为韩国教会未来200年的发展铺平道路，更能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成为他更新这个世界的通道。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扫罗王蒙你特别的恩典，被设立为以色列的第一位君王，然而他一生都未曾意识到是那位永恒的主宰使他登上王位，因此他从未在你面前谦卑，反而常常对大卫也对其他人口出威吓的言语，行强暴的事。尽管他在世为王的时候或许受人尊崇，可是直至如今已经过了3000多年，再回顾他的人生，只留下令人惋惜的悲剧。求你叫我们不要被眼前的事物所蒙蔽，不要只顾着抓取和享受当下的利益，因而迟迟不肯放下自我。当大卫一行人遭遇危险，家人被掳，财物被洗劫一空，正需要每一份力量去挽回的时候，随行的600人中竟有1/3的人因力竭而无法前行，大卫没有威吓他们，反而全然接纳他们的软弱。后来他成功救回家人，夺回财物，也让留在后方的人一同分享所得的一切。求主也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与胸怀。天父，如今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美国及以色列所牵涉的与伊朗的军事冲突，以及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征战都尚未平息，也未能达成和解，局势依旧动荡艰难。世间似乎只盛行着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各自为谋的世俗法则，人人都不愿让步，不肯包容，反而为多得一点利益而争夺，处处充斥的威吓与对抗。求主怜悯这个世界，使这地成为众人彼此共存、和睦共处的家园。也求神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意识到我们在我们之上有永远的权柄。也求神让我们的生活成为主的通道。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